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美国国务院将五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该决定得到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000，主要集中在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美国官员表示，正在中国了解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中有美国专家。2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声明中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和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称其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且查处相关责任人。他说，中国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这三名记者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副社长、美国公民李兆华、美国公民邓超以及澳大利亚公民温友正，他们被勒令在5天内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五家驻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这五家驻美的中国媒体分别是中国主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这个决定公布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强烈支持。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在国务院做出这项决定之后，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两党可以说是一致的赞赏国务院的这项决定，再次印证了在这个华盛顿极度分裂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在中国的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是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在国务院发布了这项决定之后呢，国务院同时还表示，这五家中国媒体呢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那么对此呢，目前国会是处在这个为期一周的休会状态，国会议员并不在华盛顿。不过呢，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多位议员也在他们的推特还有发表这个新闻稿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对于这项决定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李氏参议员呢，他是在这个推特上特别发文，就谈到了说他赞赏这个将五家中国媒体机构指定为外交使团的外国使团的这个决定。他也说呢，这类的这个组织不是自由的，这些媒体呢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的控制。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呢，也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媒体的管控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那么他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提醒了我们中国维持透明度的重要性。那么他同时呢，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不过呢这个也赞扬了美国国务院的决定呢是正确的行动。那么除此之外呢，同样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呢，他呢也在他的推特上在第一时间也做出了表态，认为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机构都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这个工具，将他们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决定是受欢迎的，而且也早就该这么做了。那么除了在参议院呢是获得了一致高度的支持之外呢，在众议院方面也是一片的这个赞赏这个国务院的决定。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团呢，也在推特 特上称哦，这个将对国务院将这五家中国国有媒体列清除他们的真实身份的这个决定表示赞扬。那么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还说呢，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喉舌，这些所谓的新闻机构受到中共的掌控，宣扬中共政权危险的谎言和文宣。那么我们也知道，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你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方的星期三已经宣布了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中国的这个记者的记者证。那么这个对此呢，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这个斯科特也在他的推特上做出表态，表示说美国呢并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个报复行动而受到的威胁。那么他也支持这个新闻的自由。那么表示说呢，这个他也声明说这个真相呢永远会出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国会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是处在为期一周的这个休会状态。那么记者呢也这个致函多位的国会议员，询问他们有关于是否担心这个中国方面出台更多的这种打压政策或是报复行动，以及这个是否这个国会方面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配合美国的国务院的这项决定。那么对此呢，这个截至我们这个节目截稿前呢，还没有收到任何国会方面的正式回复。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发来的报道。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000，主要集中在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表示，正在中国了解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中有美国的专家。我们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鲍荣。
是，那么新冠疫情目前的情况如何？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这个中国在星期三的时候方面是星期三的时候是报告说呢，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是超过了2000人，为2009人，累计确诊的病例呢是为74000多例，不过新增的确诊病例有所趋缓。虽然中国近几天来新增的这个确诊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警告说现在还不能够放松警惕，比如说预测这个疫情的趋势的话，现在还为时尚早，还没有中国以外的地方的这个足够病例数据来做出结论。那在星期三的时候，伊朗是宣布有2名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个患者在医院死亡，香港也在通报1例死亡病例。那这使得这个中国大陆以外的新增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的这个人数呢是增加到了八人。那中国以外的感染人数的话，目前是超过了900人，其中在日本的这个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游客当中呢，就有至少621人确诊，那是中国以外最大的感染群。那这个钻石公主号邮轮呢，是在一名香港游客被发现感染病毒后，在2月3号的时候被迫停靠在日本横滨港接受隔离检查的。那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检测结果为阴性，和没有症状的一些游客已经开始陆续下船，首批为大约500人。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派出包机把船上的300多名美国人接回了国。那其他国家也在陆续把各自的这个公民接走。那这些乘客回国后呢，都要再接受两周时间的这个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说，新冠病毒感染者呢80%病情不严重，会康复。一些卫生专家表示说，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呢，还没有掌握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规模及趋势。而且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说，出现与武汉旅行史有关的确诊病例的那些国家是否会出现持续性的传播。那在美国呢，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始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和西雅图这5个城市开始对出现流感症状的病人进行检测，如果他们的这个流感病毒检测为阴性的话，他们会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鲍荣。OK。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呢已经在中国进行考察了解疫情。那美国官员表示说呢，专家中是有美国的专家的。那这个是美国卫生与公共卫生部负责准备与应对事务的助理部长卡德莱克，他星期二的时候在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提到了相关的情况。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们正在获得信息。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团队和世卫组织一起，那里面有几名美国人。我认为这将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更好地了解疫情，真正协同合作管控疫情。
但是呢，他没有说具体有多少位美国专家现在在中国，以及这些专家的这个专业背景。那在星期二的时候，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是证实了有美国的专家到了中国。那他说呢，美方是用了太长的时间才让这些专家进入到中国。他说美方希望本来这一些呢这种安排可以更快一些的。那世卫组织专家组从星期一的开始呢，在北京、广东和四川省了解疫情，但是目前已知的他们的行程当中呢，是不包括疫情的发源地湖北武汉。那关于这个专家行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参加智库活动的这个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福气医生，他是怎么看的。
With regard to the people in China,
至于在中国的人员，中国方面希望用他们来宣布这些人员目前在哪里，将要去哪里。我们对此非常敏感，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国家的客人。虽然请问他们在哪里，要去哪里这样的问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宁愿让大家从中国方面那里获知信息，因为我们不想先于中国宣布，我们不希望中方撤回我方提出的派人建议。
到上个星期的时候，白宫首席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说，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度缺乏透明，这个对此美国感到失望。不过特朗普总统是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努力抗击新冠疫情，并说习近平做得非常专业。那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说呢，相比 SARS 疫情期间的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方面的极其严重的不透明，中国这一次做得比较好，至少是从发布数据和病毒基因序列上来看是这样的。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工厂停止运作和推迟开工，引发多个产业供应链方面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最近专访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莫里森，请他分析美国对中国药物出口的依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全球还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而与此同时你也指出，除了病毒之外还存在别的风险。病毒传播的越广，美国收治本国病人的能力就越脆弱。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产能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美国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放弃青霉素或是其他抗生素的生产。这个结果是因为商家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但很明显，当我们经历一场区域或者全球的流行病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运输。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工厂的供应被切断。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某一种药物不重要，而另外一种药物对于抗击疫情更重要的话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在中国，公司是会服从的，但那会给美国带来不利后果。我们整个产能现在在中国，不在我们的控制中。中国也有可能恶意干预，比如在台湾问题或日本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争端。如果中国决定停止向美国运输抗生素、面罩或者针头以表明立场，那怎么办？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对日本做了一样的事情，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争端，中国决定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对日本工业产生很大冲击。And the Chinese decided, well, we're going to stop shipping rare earth elements to Japan.
你提到了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吗？
如果从我们从没见到中国掐断对美国的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靠的。但是从中国国内腐败情况和缺乏监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导致问题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可靠。很多美国人都知道过去发生的婴儿奶制品污染事件。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拉里·伍尔泽就说过，他的心脏病药物被火箭燃料污染了，因为那是来自同一个化学品工厂，所以被污染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依赖一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没有与美国食药局同等的监管监督的国家会导致问题。
高度依赖药物进口的问题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两党议员均要求政府部门调查海外进口药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对美国本土制药公司的产能进行重新评估。你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你认为美国应该在国内生产更多药品吗？还是应该让进口国更多样化？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药品供应来源多样化。我们首先必须要制定战略规划。美国政府里从来没有人决定要把青霉素的供应链拱手让给中国。这是市场的功能决定的，但问题是，当我们与中国国有企业或政府扶植的企业打交道时，市场是扭曲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功能来运作。很多方面市场是失灵的，所以要退一步，想清楚哪些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隐患，然后决定我们是否要在国内进行生产。美国有一个优势，我们并不嫉妒中国，因为美国有其他的盟友，而中国没有。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盟友，不用承担自己生产所有所需的成本。我们有信心盟友可以进行生产，但我们需要退一步，问问自己，我们目前的供应链在哪？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供应链吗？让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控制供应链的后果是什么？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特朗普总统下星期将访问印度，和印度总理穆迪进行会晤。自从参议院弹劾审判判定他无罪之后，特朗普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同时为盟友提供好处。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特朗普总统将于2月24号访问印度，他将在访问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并且参访印度古迹。熟悉特朗普政府美印政策的专家表示，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印之间的冲突。特朗普在印度期间将强调以美国的蓝点网络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会提倡自由的印太地区，以及警告华为带来的 5G 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那预计呢，特朗普总统将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24号呢，出访印度。那么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印度。那么预计呢，也将是在2020总统大选之前，他最后一次进行出国访问。那目前呢，美国与这个印度之间有许多的合作的关系，包括呢，就在2019年的11月几个月之前呢，美国与印度在进行了第一次的三军联合演习。那么此外呢，印度也正在向美国购买上亿美元的军火。那么2月18号星期二呢，在出发前往这个加州之前，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印度之间正在谈论的这个美印贸易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跟印度有个贸易协议，但我其实要把这件大事留到以后。我们正在跟印度进行一项很大的交易，我们将达成。我不知道大选之前能不能达成。印度对我们并不好，但我刚好很喜欢印度总理莫迪。
是的呢，虽然特朗普总统现在要前往印度了，但是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协议已经谈了一年多，还是没有谈成。那么原本呢，在上个星期，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应该要前往印度来完成美印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个达成，但是呢，他却临时取消了他的行程，所以特朗普总统此行呢是没有办法来签订一个美印贸易协议的。那么就在这个2月19号的上午呢，美国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南亚研究员史密斯与记者参叙，来告诉记者们讨论可能特朗普总统在此行当中的一些的美印中之间的一些的可能议题。那么之前呢担任他这个职位的这个丽莎克迪斯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白宫的国安会当中担任这个南亚安全的官员了。那么在这个参叙当中呢，史密斯说特朗普总统此行将会强调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且说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价值观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间接的提到的中国，还有这个华为的 5G 布局给印度带来的威胁以及挑战。他同时也说到呢，其实在其他国家重视到华为的 5G 带来的挑战之前呢，印度是第一个跳出来对华为说不的国家。那么呢，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呢正希望透过所谓的这个蓝点网络呢来抗衡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带一路的布局。那么史密斯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已经开始，中国布局了多年了，但是这个蓝带网络呢是在去年2019年才刚刚宣布的，美国还在跟网友协调要怎么样来做。不过他也说呢，美国并非要求世界各国只能二选一，选了一带一路就不能够选美国的蓝带网络。我们来看一下史密斯是怎么告诉美国之音的。
But the general principle，
总的原则并不是要跟一带一路倡议竞争，而是要增加该地区的透明度，所以蓝点网络将帮助其他国家了解那些项目是高质量的、透明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率，而我想这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做法。在组织以及基础建设项目上加上一些透明度，这些项目估计在债务惯例、缺乏透明度、问责制度以及造成腐败方面都令人担忧。
是的，史密斯也提到了美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之间已经有些冲突，包括呢中国支持与印度有冲突的这个巴基斯坦。那么呢，印度让西藏流亡政府坐落在达兰萨拉，也让中国不开心。那么对于这个中印之间的摩擦呢，我们来看一下史密斯是怎么分析的。
但最大的摩擦，我会说是中国最近进入印度洋的南亚区域，这对于尼泊尔、斯里兰卡还有马尔代夫的影响都已经开始成型。当然还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关系，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常规航行，这是过去十年才有的新现象。中国的活动以及存在有时候在印度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战略利益。
是的，那么呢，美国与印度之间其实也是有些冲突的，就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印度呢，即使是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还是对伊朗方面有一些交流跟贸易的行为。不过对此呢，这个史密斯表示，印度已经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尽量减少对伊朗的依赖了。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自从参议院弹劾审判判定他无罪之后，特朗普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同时为盟友提供好处。请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周末在欢呼的支持者面前，特朗普乘坐豪华总统装甲轿车野兽在戴托纳500赛车场绕场一圈，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Trump is a character who enjoys the...
特朗普是一个喜欢夸张和大胆行为的人，在他还是一个普通公民时，他的公众生活就是这样。
特朗普最近的大胆行为还包括向联邦检察官施压，试图为他的长期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减刑。斯通在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中被控对调查人员说谎，阻碍国会和恫吓证人。
He was treated very badly.
斯通受到恶劣对待，那四个建议判他9年徒刑的人可能是穆勒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可能是检察官。
美国总统很少对尚未了结的案子做评论，避免造成影响法律程序的印象。可是特朗普打破了先例，他还吹嘘解雇了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温德曼。在弹劾审判中，桑德兰和温德曼的作证对特朗普不利。
在被判无罪以后，他的行为证实了大家最大的担心，那就是他没有人们希望的一个总统具有的品质。大家不希望看到一个总统的行为举止充满报复性。
特朗普的支持者反驳这样的批评，他们说特朗普和所有的总统一样奖励忠诚者。特朗普执政3年来一直把个人忠诚放在首位，清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奥巴马时期的人员，重新聘请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担任总统顾问，还聘请个人助理约翰·麦肯迪来负责总统人事办公室。
他希望身边都是他信任的人，减少和他不认识的人接触，也减少和原先的政府官员接触。我们看到在他成为总统以来，在每个关口都遭到那些人的反对。
特朗普还相信强劲的经济将确保他连任成功，不过一些支持者厌恶他的个人风格。
没有人比特朗普总统自己更能说明特朗普总统性格的问题，人们每天都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民调中了解到，很大一部分选民说，我同意他对问题的看法，可是我不喜欢他的行为。
离开大选还有8个多月，特朗普已经开始积极竞选，银行里已有2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每个星期都展开竞选旅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发来的报道。
来自所有5个军种的1100多名美国退伍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批评特朗普总统解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亚历山大·温德曼中校。去年11月，在众议院弹劾特朗普的听证会上，温德曼表达了对特朗普试图迫使乌克兰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不满。白宫尚未公开回应该声明。内华达州即将举行党团会议投票，已经有几千人提前投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美国工会历来在政治中发挥有力的作用，在巅峰时期，全国有2100万工会成员。几十年前，候选人获得工会的支持，几乎就可以保证在很多州获胜。内华达州仍然如此，这里是赌场大本营，还有拥有6万成员的强大餐饮业工会。工会84年来支持过很多参选人，可是时过境迁，在初选早期，工会选择推动工会的首要任务和目标，而不是团结在单一的参选人身后。
我们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支持的。
迪尔德·费尔加是长期工会成员，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支持一个民主党人在11月大选中打败特朗普总统。
众人拾柴火焰高，
每个到佛蒙特酒店和赌场来吃饭的人都可能遇到餐饮业工会的长期会员杰森·米兰达。他的工作提供厨房用具，他说他没有等工会宣布支持谁，就在党团会议中投了票。
主要问题大概是健保，保住我们的健保。
餐饮业工会虽然没有宣布支持哪位参选人，不过工会警告说，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提出的政府拨款全民健保计划将结束工会谈判而来的私人健康保险。可是米兰达毫不动摇。
我认为桑德斯是一个好人。
格雷·鲍曼加入计程车工会已经40多年了，他提前投票支持他认为最可能打败特朗普的参选人。
我一度在拜登和克洛布查之间犹豫不决。
鲍曼用开出租车的钱买了一栋房子，他说在劳工组织影响力减弱的今天是做不到的。他预言自动化将削弱工会，
他们会用机器人取代调酒师等很多工作，会有一场很大的对峙。
分析人士说，没有工会支持，受到伤害最大的参选人是前副总统拜登。拜登和工会长期关系良好，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失利，需要工会的支持。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美国国务院将五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该决定得到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000，主要集中在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美国官员表示，正在中国了解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中有美国专家。 2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声明中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和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称其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且查处相关责任人。他说，中国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这三名记者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副社长、美国公民李兆华、美国公民邓超以及澳大利亚公民温友正，他们被勒令在5天内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五家驻美国的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这五家驻美的中国媒体分别是中国主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这个决定公布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强烈支持。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在国务院做出这项决定之后，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两党可以说是一致的赞赏国务院的这项决定，再次印证了在这个华盛顿极度分裂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在中国的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可以说是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和态度。那么在国务院发布了这项决定之后呢，国务院同时还表示，这五家中国媒体呢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那么对此呢，目前国会是处在这个为期一周的休会状态，国会议员并不在华盛顿。不过呢，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多位议员也在他们的推特还有以发表这个新闻稿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对于这项决定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李氏参议员呢，他是在这个推特上特别发文，就谈到了说他赞赏这个将五家中国媒体机构指定为外交使团的外国使团的这个决定。他也说呢，这类的这个组织不是自由的，这些媒体呢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的控制。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呢，也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媒体的管控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那么他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危机提醒了我们中国维持透明度的重要性。那么他同时呢，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不过呢，这个也赞扬了美国国务院的决定呢是正确的行动。 那么除此之外呢，同样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呢，他呢也在他的推特上在第一时间也做出了表态，认为说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机构都是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这个工具，将他们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决定是受欢迎的，而且也早就该这么做了。那么除了在参议院呢是获得了一致高度的支持之外呢，在众议院方面也是一片的这个赞赏这个国务院的决定。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共和党团呢也在推特上称哦，这个将对国务院将这五家中国国有媒体列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的这个决定表示赞扬。那么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还说呢，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喉舌，这些所谓的新闻机构受到中共的掌控，宣扬中共政权危险的谎言和文宣。那么我们也知道，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你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方的星期三已经宣布了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中国的这个记者的记者证。那么这个对此呢，这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这个斯科特也在他的推特上做出表态，表示说美国呢并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个报复行动而受到的威胁。那么他也支持这个新闻的自由。那么表示说呢，这个他也声明说这个真相呢永远会出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国会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是处在为期一周的这个休会状态。那么记者呢也这个致函多位的国会议员，询问他们有关于是否担心这个中国方面出台更多的这种打压政策或是报复行动，以及这个是否这个国会方面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配合美国的国务院的这项决定。那么对此呢，这个截至我们这个节目截稿前呢，还没有收到任何国会方面的正式回复。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发来的报道。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2000，主要集中在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表示，正在中国了解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中有美国的专家。我们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鲍荣。
是，那么新冠疫情目前的情况如何？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这个中国在星期三的时候方面是星期三的时候是报告说呢，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是超过了2000人，为2009人，累计确诊的病例呢是为74000多例。不过新增的确诊病例有所趋缓，虽然中国近几天来新增的这个确诊人数是有所减少，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警告说现在还不能够放松警惕。比如说预测这个疫情的趋势的话，现在还为时尚早，还没有中国以外的地方的这个足够病例数据来做出结论。那在星期三的时候，伊朗是宣布有2名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个患者在医院死亡，香港也在通报一例死亡病例。那这使得这个中国大陆以外的新增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的这个人数呢是增加到了八人。那中国以外的感染人数的话，目前是超过了900人，其中在日本的这个停靠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游客当中呢，就有至少621人确诊，那是中国以外最大的感染群。那这个钻石公主号邮轮呢，是在一名香港游客被发现感染病毒后，在2月3号的时候被迫停靠在日本横滨港接受隔离检查的。那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检测结果为阴性，和没有症状的一些游客已经开始陆续下船，首批为大约500人。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派出包机把船上的300多名美国人接回了国。那其他国家也在陆续把各自的这个公民接走。那这些乘客回国后呢，都要再接受两周时间的这个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说，新冬冠病毒感染者呢80%病情不严重，会康复。一些卫生专家表示说，目前令人担忧的是呢，还没有掌握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规模及趋势。而且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说，出现与武汉旅行史有关的确诊病例的那些国家是否会出现持续性的传播。那在美国呢，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始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和西雅图这5个城市开始对出现流感症状的病人进行检测，如果他们的这个流感病毒检测为阴性的话，他们会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鲍荣。OK。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世卫组织的专家呢已经在中国进行考察了解疫情。那美国官员表示说呢，专家中是有美国的专家的。那这个是美国卫生与公共 公共卫生部负责准备与应对事务的助理部长卡德莱克，他星期二的时候在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提到了相关的情况。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我们正在获得信息。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团队和世卫组织一起，那里面有几名美国人。我认为这将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更好地了解疫情，真正协同合作管控疫情。
但是呢，他没有说具体有多少位美国专家现在在中国，以及这些专家的这个专业背景。那在星期二的时候，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是证实了有美国的专家到了中国。那他说呢，美方是用了太长的时间才让这些专家进入到中国。他说美方希望本来这一些呢这种安排可以更快一些的。那世卫组织专家组从星期一的开始呢，在北京、广东和四川省了解疫情，但是目前已知的他们的行程当中呢，是不包括疫情的发源地湖北武汉。那关于这个专家行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参加智库活动的这个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福气医生，他是怎么看的。
With regard to the people in China, 至于在中国的人员，中国方面希望用他们来宣布这些人员目前在哪里，将要去哪里。我们对此非常敏感，因为我们是在他们国家的客人。虽然请问他们在哪里，要去哪里这样的问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宁愿让大家从中国方面那里获知信息，因为我们不想先于中国宣布，我们不希望中方撤回我方提出的派人建议。
到上个星期的时候，白宫首席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说，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度缺乏透明，这个对此美国感到失望。不过特朗普总统是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努力抗击新冠疫情，并说习近平做得非常专业。那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说呢，相比 SARS 疫情期间的这个中国在这个疫情方面的极其严重的不透明，中国这一次做得比较好，至少是从发布数据和病毒基因序列上来看是这样的。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莫雨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工厂停止运作和推迟开工，引发多个产业供应链方面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最近专访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副助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姆·莫里森，请他分析美国对中国药物出口的依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全球还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而与此同时你也指出，除了病毒之外还存在别的风险。病毒传播的越广，美国收治本国病人的能力就越脆弱。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产能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美国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放弃青霉素或是其他抗生素的生产。这个结果是因为商家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但很明显，当我们经历一场区域或者全球的流行病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运输，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工厂的供应被切断。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某一种药物不重要，而另外一种药物对于抗击疫情更重要的话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在中国公司是会服从的，但那会给美国带来不利后果。我们整个产能现在在中国，不在我们的控制中。中国也有可能恶意干预，比如在台湾问题或日本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争端。如果中国决定停止向美国运输抗生素、面罩或者针头以表明立场，那怎么办？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对日本做了一样的事情。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争端，中国决定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对日本工业产生很大冲击。And the Chinese decided, well, we're going to stop shipping rare earth elements to Japan.
It shut down much of Japanese industry.
你提到了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吗？
So they've been reliable to date.
如果从我们从没见到中国掐断对美国的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靠的，但是从中国国内腐败情况和缺乏监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导致问题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可靠。很多美国人都知道过去发生的婴儿奶制品污染事件。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拉里·伍尔泽就说过，他的心脏病药物被火箭燃料污染了，因为那是来自同一个化学品工厂，所以被污染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依赖一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没有与美国食药局同等的监管监督的国家会导致问题。
高度依赖药物进口的问题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两党议员均要求政府部门调查海外进口药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对美国本土制药公司的产能进行重新评估。
And what would your advice?
你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你认为美国应该在国内生产更多药品吗？还是应该让进口国更多样化？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药品供应来源多样化。我们首先必须要制定战略规划。美国政府里从来没有人决定要把青霉素的供应链拱手让给中国。这是市场的功能决定的，但问题是，当我们与中国国有企业或政府扶植的企业打交道时，市场是扭曲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功能来运作。很多方面市场是失灵的，所以要退一步，想清楚哪些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隐患，然后决定我们是否要在国内进行生产。美国有一个优势，我们并不嫉妒中国，因为美国有其他的盟友，而中国没有。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盟友，不用承担自己生产所有所需的成本。我们有信心盟友可以进行生产，但我们需要退一步，问问自己，我们目前的供应链在哪？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供应链吗？让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控制供应链的后果是什么？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特朗普总统下星期将访问印度，和印度总理穆迪进行会晤。自从参议院弹劾审判判定他无罪之后，特朗普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同时为盟友提供好处。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特朗普总统将于2月24号访问印度，他将在访问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晤，并且参访印度古迹。熟悉特朗普政府美印政策的专家表示，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印之间的冲突。特朗普在印度期间将强调以美国的蓝点网络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会提倡自由的印太地区，以及警告华为带来的 5G 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那预计呢，特朗普总统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2月24号呢，出访印度。那么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印度。那么预计呢，也将是在2020总统大选之前，他最后一次进行出国访问。那目前呢，美国与这个印度之间有许多的合作的关系，包括呢，就在2019年的11月，几个月之前呢，美国与印度在进行的第一次的三军联合演习。那么此外呢，印度也正在向美国购买上亿美元的军火。那么2月18号星期二呢，在出发前往这个加州之前， 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印度之间正在谈论的这个美印贸易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跟印度有个贸易协议，但我其实要把这件大事留到以后。我们正在跟印度进行一项很大的交易，我们将达成。我不知道大选之前能不能达成。印度对我们并不好，但我刚好很喜欢印度总理莫迪。
是的呢，虽然特朗普总统既然要前往印度了，但是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协议已经谈了一年多，还是没有谈成。那么原本呢，在上个星期，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应该要前往印度来完成美印这个贸易协议的这个达成，但是呢，他却临时取消了他的行程，所以特朗普总统此行呢是没有办法来签订一个美印贸易协议的。那么就在这个2月19号的上午呢，美国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南亚研究员史密斯与记者参叙，来告诉记者们讨论可能特朗普总统在此行当中的一些的美印中之间的一些的可能议题。那么之前呢，担任他这个职位的这个丽莎克迪斯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白宫的国安会当中担任这个南亚安全的官员了。那么在这个参叙当中呢，史密斯说特朗普总统此行将会强调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且说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价值观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间接的提到的中国，还有这个华为的 5G 布局给印度带来的威胁以及挑战。他同时也说到呢，其实在其他国家重视到华为的 5G 带来的挑战之前呢，印度是第一个跳出来对华为说不的国家。那么呢，他说现在美国政府呢正希望透过所谓的这个蓝点网络呢来抗衡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带一路的布局。那么史密斯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已经开始，中国布局了多年了，但是这个蓝带网络呢是在去年2019年才刚刚宣布的，美国还在跟网友协调要怎么样来做。不过他也说呢，美国并非要求世界各国只能二选一，选了一带一路就不能够选美国的蓝带网络。我们来看一下史密斯是怎么告诉美国之音的。
But the general principle，
总的原则并不是要跟一带一路倡议竞争，而是要增加该地区的透明度，所以蓝点网络将帮助其他国家了解那些项目是高质量的、透明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率。而我想这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做法，在组织以及基础建设项目上加上一些透明度。这些项目估计在债务惯例、缺乏透明度、问责制度以及造成腐败方面都令人担忧。
现在史密斯也提到了，美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之间已经有些冲突，包括呢中国支持与印度有冲突的这个巴基斯坦。那么呢，印度让西藏流亡政府坐落在达兰萨拉，也让中国不开心。那么对于这个中印之间的摩擦呢，我们来看一下史密斯是怎么分析的。
但最大的摩擦，我会说是中国最近进入印度洋的南亚区域，这对于尼泊尔、斯里兰卡还有马尔代夫的影响都已经开始成型。当然还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关系，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上常规航行，这是过去十年才有的新现象。中国的活动以及存在有时候在印度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战略利益。
是的，那么呢，美国与印度之间其实也是有些冲突的，就是在伊朗方面，也就是印度呢，即使是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还是对伊朗方面有一些交流跟贸易的行为。不过对此呢，这个史密斯表示，印度已经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尽量减少对伊朗的依赖了。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自从参议院弹劾审判判定他无罪之后，特朗普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同时为盟友提供好处。请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周末在欢呼的支持者面前，特朗普乘坐豪华总统装甲轿车野兽在戴托纳500赛车场绕场一圈，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Trump is a character who enjoys the...
特朗普是一个喜欢夸张和大胆行为的人，在他还是一个普通公民时，他的公众生活就是这样。
特朗普最近的大胆行为还包括向联邦检察官施压，试图为他的长期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减刑。斯通在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中被控对调查人员说谎，阻碍国会和恫吓证人。
He was treated very badly.
斯通受到恶劣对待，那四个建议判他9年徒刑的人可能是穆勒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可能是检察官。
美国总统很少对尚未了结的案子做评论，避免造成影响法律程序的印象。可是特朗普打破了先例，他还吹嘘解雇了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温德曼。在弹劾审判中，桑德兰和温德曼的作证对特朗普不利。
在被判无罪以后，他的行为证实了大家最大的担心，那就是他没有人们希望的一个总统具有的品质。大家不希望看到一个总统的行为举止充满报复性。
特朗普的支持者反驳这样的批评，他们说特朗普和所有的总统一样奖励忠诚者。特朗普执政3年来一直把个人忠诚放在首位，清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奥巴马时期的人员，重新聘请前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担任总统顾问，还聘请个人助理约翰·麦肯迪来负责总统人事办公室。
他希望身边都是他信任的人，减少和他不认识的人接触，也减少和原先的政府官员接触。我们看到在他成为总统以来，在每个关口都遭到那些人的反对。
特朗普还相信强劲的经济将确保他连任成功，不过一些支持者厌恶他的个人风格。
没有人比特朗普总统自己更能说明特朗普总统性格的问题，人们每天都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民调中了解到，很大一部分选民说，我同意他对问题的看法，可是我不喜欢他的行为。
离开大选还有8个多月，特朗普已经开始积极竞选，银行里已有2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每个星期都展开竞选旅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发来的报道。
来自所有5个军种的1100多名美国退伍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批评特朗普总统解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亚历山大·温德曼中校。去年11月，在众议院弹劾特朗普的听证会上，温德曼表达了对特朗普试图迫使乌克兰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不满。白宫尚未公开回应该声明。内华达州即将举行党团会议投票，已经有几千人提前投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美国工会历来在政治中发挥有力的作用，在巅峰时期，全国有2100万工会成员。几十年前，候选人获得工会的支持，几乎就可以保证在很多州获胜。内华达州仍然如此，这里是赌场大本营，还有拥有6万成员的强大餐饮业工会。工会84年来支持过很多参选人，可是时过境迁，在初选早期，工会选择推动工会的首要任务和目标，而不是团结在单一的参选人身后。
我们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支持的。
迪尔德·费尔加是长期工会成员，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支持一个民主党人在11月大选中打败特朗普总统。
众人拾柴火焰高，
每个到佛蒙特酒店和赌场来吃饭的人都可能遇到餐饮业工会的长期会员杰森·米兰达。他的工作提供厨房用具，他说他没有等工会宣布支持谁，就在党团会议中投了票。
主要问题大概是健保，保住我们的健保。
餐饮业工会虽然没有宣布支持哪位参选人，不过工会警告说，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提出的政府拨款全民健保计划将结束工会谈判而来的私人健康保险。可是米兰达毫不动摇。
我认为桑德斯是一个好人。
格雷·鲍曼加入计程车工会已经40多年了，他提前投票支持他认为最可能打败特朗普的参选人。
我一度在拜登和克洛布查之间犹豫不决。
鲍曼用开出租车的钱买了一栋房子，他说在劳工组织影响力减弱的今天是做不到的。他预言自动化将削弱工会，
他们会用机器人取代调酒师等很多工作，会有一场很大的对峙。
分析人士说，没有工会支持，受到伤害最大的参选人是前副总统拜登。拜登和工会长期关系良好，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表现失利，需要工会的支持。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